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4日晚上8点，中国时间6月5日早上8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负责搜集数百万美国政府雇员背景信息，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安全调查的联邦机构报告说，他们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四说，多达400万名现任和前任的联邦政府雇员可能受到影响。该机构说，随着调查的继续，受影响的人数可能会更多。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执法官员认为，网络袭击的背后主使可能是中国或者另外一个外国实体或政府。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表示，他们在今年4月发现了安全系统遭到入侵，之后主动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说，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以确定损害程度。韩国星期五证实，有第4名患者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此次疫情爆发已导致韩国数十人感染。卫生官员说，一名76岁的男性在星期四死亡。韩国大约已有1600人被隔离，大多数人是在家中进行隔离，一些人在医疗机构。同时，疫情迫使该国数百所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的蔓延。疫情2周前爆发，是由一名从中东出差后回国的男子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说，与亲俄叛乱分子间新爆发的激烈战斗存在巨大危险。新一轮暴力冲突已造成20多人死亡。波罗申科在乌克兰议会说，叛乱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目前有9000名俄罗斯军人。他同时警告说，国家必须警惕大规模袭击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杰弗里·杨采访了两位专家，询问他们乌克兰东部最近的战火重燃，是否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危险即将到来，还是说排俄情绪促使波罗申科发表了上述语气强烈的言论。总部在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的约翰·赫布斯特说，存在真正的危险。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俄罗斯问题研究员科尔·贾尔斯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说，乌克兰东部最近突然爆发的战斗不一定是俄罗斯计划建立连接克里米亚的陆桥的前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俄罗斯援助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但莫斯科方面一直对此予以否认。香港星期四举行了烛光守夜晚会，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1989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了支持民主的抗议人士。成千上万人星期四晚间聚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就在今年纪念活动的几天之后，香港将进行决定其政治未来的关键性投票。香港每年的烛光守夜晚会是在中国领土上唯一的公开纪念天安门屠杀事件的活动。中国大陆当局不允许公开讨论六四事件。中国当局在六四周年纪念到来之前，抓捕了主要的民运人士，互联网审查者也加班加点的清理社交媒体上任何有关那次残酷镇压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敦促中国释放以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罪名而被关押的活动人士，停止骚扰那些想要纪念那起事件的人。星期四，沙特领导的空袭继续轰炸也门。与此同时，联合国特使争取让也门各派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坐到日内瓦的谈判桌前。本周和平谈判的曙光重新出现。早些时候，流亡总统哈迪和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代表分别表示可能会参加谈判。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 驻也门特使正在那个地区为谈判争取支持。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加勿忘六四烛光晚会；天安门母亲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领导人承担其历史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呼吁中国就六四事件受害者作出正式说明；中国当局严控民间的六四纪念活动，一些著名的活动人士被旅游或被软禁在家中；中国就业人员继续搜寻东方之星客轮中的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5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的和平抗议者26年之后，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对当时的受害者情况作出正式的说明，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活动的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中国自1989年以来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依然关切人权继续遭受践踏。我们在密切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国家安全、反恐和管理非政府组织的立法。有关的立法令人不由得怀疑中国对增加开放的承诺，而有关的法律草案假如以现有的形式付诸实施，将导致权力受到践踏。声明说，在这个26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承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停止骚扰、拘禁和用其他方式虐待通过和平方式寻求正义和公平、实践宗教或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26周年之际呼吁中国政府正式及平反六四，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丰富的共同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针对六四事件26周年发表感言，期待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不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更应该采取必要行动平反六四，积极抚平受难者与家属所受的伤痛。马英九说，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对台湾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拉近双方心理距离，让两岸互动有更稳定丰富的共同基础，为后代创造更有开创性的未来。马英九总统在其任内每年都针对六四事件发表感言，他去年在双十国庆致辞中呼吁，大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建立包容异议分子的民主价值，逐步推动具有大陆特色的民主化进程。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六四事件就是争取民主的运动，但是这26年来，看不出中国政府对此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26年，特别是今天是六四，在26年过后，我觉得中国的政权还是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历史你怎么承接？过去历史这个事件所带来到造成的原因啊，它的理由，然后它真正要表达的精神是什么？你到底注意到没有？我想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好呼吁中国政权要必须重视民主自由，这个国家才能够长续永续的发展。
李俊毅委员还说，两岸政府之间的谈判也应该纳入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维权人士遭到打压等情形。民进党中央日前也针对六四事件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再以不当方式压制异议言论。该党强调，没有民主与自由，没有人权与法治，只有经济成长，不足以构成富足与尊严的美好生活。 民进党还说，二十六年前的这场运动和去年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雨伞运动，尽管时空环境不同，但是都是年轻人以行动发出信号，他们的未来要自己来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政府已经有结论，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官方对于六四的结论只是一种观点，六四真正的结论是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
所以恐怕未来会随着大陆的经济越来越发展，反而对六四所代表的人权、自由、民主以及对大陆政治体制的改革的声浪只会居高不下，会日益茁壮，而不会因为大陆的经济更好，所以民主的声音就下降。
吴育生委员还说，台湾在上个世纪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于八十年代末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相信中国大陆也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感言当中还指出，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经验证明，政治改革或许有阵痛，但是不会造成灾难，反而成为国家新生的契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就不能振翅高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是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六周年，二十六年来，香港人拒绝遗忘，坚持悼念。六月四号当晚，数以万计的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勿忘六四的年度烛光晚会。这是香港去年爆发大规模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纪念六四的大型集会。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我们现在就连线在维多利亚烛光晚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你好。海燕听到吗？
听到，你好。
好，好，海燕请你介绍一下目前烛光晚会现场的情况。
对，在几分钟以前，今天晚上的六四烛光晚会呢刚刚结束。在结束以前呢，支联会宣布今天晚上参加的人数有135,000人，这个人数呢远远低于去年支联会宣布的180,000。在今天的这个活动中呢，主要是有这个天安门群体、母亲群体的代表呢，有这个录像讲话，就像感谢香港市民呢，26年来对中国民主这个支持，完了呼吁坚持平反六四。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安门八九民运的参加者王超华呢，有录像讲话，也是感谢香港人26年来呢。坚持努力，拒绝遗忘。另外，大会今天有一个新增加的，就是特别用一段时间来就是让大家支持，还有这个就是牢记目前仍在中国大陆牢狱中因为去年支持香港战中争取真普选的这个民主运动而仍在狱中的15位中国的维权人士，并特别邀请诗人王藏的妻子以及行为艺术家追魂的妻子呢，通过视频向大家介绍这两位艺术家被捕的情况以及他们家属受到的一些打压的情况。
那么好的，那个海燕，今年呢，学联和包括港大在内的四所大学的学生会呢，退出了支联会的六四纪念活动。那么他们的退出对今天晚上的活动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刚才说啊，这个人数上当然这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就是在参加烛光晚会的这个人群里头呢，没有像去年我们见到的那么多这个大学的这个旗帜，还有这个大学生，因为是在去年的这个雨伞运动以后呢，许多的香港年轻人对学联的这个温和的路线表示不满，而且更有许多人呢开始转向激进或者是本土思潮，所以呢他们搞这个退联，所以学联呢第一次，学联当然是支联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了，但是今年的第一次不出席，不派代表出席这个今天晚上的烛光晚会。另外呢，还有包括港大在内的四所大学的学生会呢，也没有派代表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烛光晚会，只有四个大学的，像中大、树人、成大，等这个四个学校的学生会代表呢，他们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烛光晚会。但是今天晚上烛光晚会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当然因为这是在去年雨伞运动以后的第一次的烛光晚会，所以呢这个要求真普选的声音特别的强烈，而且呢在大个会场中间呢，大家要求支持真普选，所以呢在有许多香港市民呢把自己带来的黄伞给支起来，象征争取真普选。
那么除了今天这个参加这个晚会的这些个人员以外，那么香港本土派团体呢，有没有什么纪念六四的活动呢？
对他们，比如说像刚才那些学生会啊，他们对支联会的活动之所以不满呢，是因为支联会认为要建设民主中国。他们这些人呢，包括本土在内呢，他们对建设民主中国呢认为太遥远，他们应该现在关注本土，关注香港自己的这个民主运动，他们认为这个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呢无能为力，所以呢这个香港的本土团体呢，从过去几年以来已经就开始不参与支联会的这个烛光晚会，而且他们是自己在尖沙咀举行集会，去年呢大概有6000人参加像热水公民等其他本土团体主持的举办的这个他们自己的纪念活动。而今年呢这个本土团体呢，他们是在整天呢有这个巴士巡游，在香港的18个区呢进行巡游，悼念六四，而且他们9点开始呢是在尖沙咀钟楼底下呢同样举行悼念活动，估计今年参加本土这个团体的这个人数呢会有增加。另外呢港大呢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头呢也举行这个自己的悼念活动。
那好，谢谢海燕，谢谢海燕从香港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是89民运六四事件26周年，这一年是香港学生专上联会首次表明不再参加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另外也有个别本土派团体声称因为跟支联会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的理念不一，而决定分别各自举办悼念六四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有超过180,000人出席，是历年以来最多的。不过今年维园的26周年六四烛光晚会可能出现另一番的景况。一直是六四烛光晚会骨干之一的香港学联已经表明不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而香港大学学生会也声称会在港大自行悼念六四事件。
不参与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成员院校学生会
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成员不同意学联出席支联会的六四晚会，而我自己认为其实问题不大，因为悼念的方式即使不一样也好，大家的方向一致就可以了。
面对年轻人自己另起牢骚的情况，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最理想是用参与烛光晚会的人数来显示港人的团结，但学生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六四也是好事。
我觉得有自己的方式，咁都
有自己的方式，也不代表是一件坏事。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总比留在家里做自己的东西好。我是尊重年轻人尝试用他们的办法来举办悼念活动，而我们也会检讨一下我们的形式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咁我当然亦都会检讨下，亦都反思下我哋呢个形式。有没有地方可以改善的地方？
今年由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以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称为主题。虽然学联决定不参加烛光晚会，但香港中文大学、树人大学、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会出席维园晚会，并在台上发表讲话。支联会一直都是以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为抗争纲领，不过这个议题在近年惹起不少争议。
即系大陆嘅民主同香港嘅，
因为大陆的民主和香港的民主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互相支持的。而香港的民主运动也是整个国家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大家能看到香港能成功实践民主，也会推动整个国家走向民主。
香港本土派组织近日再次公开批评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决定在今年六四二十六周年分别在香港18个区域举行悼念活动。
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人表达了不满意支联会建设民主的纲领，但他们依然维持这个纲领，继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和游行，继续放民主风筝，这些是一成不变的活动。其实我们现在香港社会不只是一种建设民主中国的声音，我们也有一种声音是希望香港人优先关注香港的民主，而不是先顾及中国的民主。
认识件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想要悼念，
大家认识这件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想要悼念的方式不一样。其实分开去搞悼念活动也不是一件坏事，最主要是大家能满足不同的群众，反而这样做的话，其实以悼念一件事情的性质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
今年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在六月四日晚上8点开始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严控任何民间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包括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内的很多人士，不是被旅游，就是被控制在家中。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消息来源，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日从北京家中被国宝带走，强制旅游。由于鲍彤已年过82岁，所以他的孙女德语随行照顾。鲍彤的老伴蒋宗草女士6月4日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至今也没有她的音信，不知道被带往何处，不过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已经习以为常。蒋宗草说，
没有事，因为我们家里有人跟了去，我跟孙女讲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要她告诉我，看样子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他们从来是这样的，一个呢时间也是不会提前告诉你，还有一个到什么地方也绝对不会说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去年鲍彤被带回老家浙江，一直到六四过后几天才得以返回北京。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被撤职逮捕，随后以泄露国家秘密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两项罪名被判刑7年。1996年5月刑满获释后，一直生活在被严控或软禁之中，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六四发声。此外，每到敏感日期，都会被维稳的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今年也被要求离开北京。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6月1日被国宝要求离开北京，但没有被限制能前往的地点，所以他今年来到四川乐山，希望借机拜佛，祈求六四死难者安息及家人平安。他说期间一直都有国宝相随控制。胡佳说，
从离开北京到四川的乐山，这边有个峨眉山嘛，佛教圣地，在过去12年，就是2014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之后， 每一年的1月28号到6月8号左右的运输日期，我都是在这种天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就人形成的一种牢狱嘛，那就在你身边，和这个才身材高大的警察。
此外，据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警察从5月31日晚上就开始准备24小时监控。丁子霖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1989年6月3日晚，他17岁的儿子蒋杰莲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遇难。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其他成员也遭到监控，但预计部分成员星期四会有国保部门派出的车辆接送到北京万安公墓祭拜死难者。另据报道，西安意见人士、原西安电视台记者、编辑马晓明的家星期二被公安登门上岗，而西安人权活动家杨海5月29日上午被强制旅游。据悉，湖南邵阳有20多名活跃人士被监视居住或者被失踪，而湖南遂宁裔人士欧阳京华因呼吁湖南人权捍卫者在六四周年日当天相约长沙，被当地国保带走。6月1日，湖南民运人士李赞民倡议在长沙纪念离奇死亡的六四英雄李望洋，也被国保抓走。同时，四川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王怡牧师6月4日早7点左右被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警察手持寻衅滋事传唤证带走，据悉与六四祈祷纪念有关。另据民生观察工作室称，珠海维权人士甄江华周一被当地公安吃晚饭，甄江华说警方要确认对他进行旅游还是软禁做出选择。东莞维权人士胡海波也称，公安要他每天报告行踪，并保证在敏感期不搞事。此外，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几十位成员近日都遭当局软禁或失踪。而在广西，10多名维权人士从周三下午开始绝食24小时，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据报道，当局近日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四周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北京地铁近日也通过微博通报，木樨地地铁站其中2个出站口已从星期二晚起封闭，直到6月4日晚末班车为止，但公告没有说明出口封闭的原因。此外，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重申，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党和政府早已给予明确的结论，而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功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有西班牙记者问华春莹，中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以免重蹈覆辙，中国何时才能正视六四的历史？华春莹批评记者的提问为何有这样的逻辑，又指日本70年前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两件事完全不同性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已经过去了26年，在中国依然是不准言说的禁忌。湖南画家莫鸿勋用画笔填补被消失的历史片段，他的作品和勇气给洛杉矶的观众带来了震撼。下面是国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每年都有六月，也许除了26年前的那个六月。来自香港的画家和收藏家蔡继明曾在中国的图书馆查看年历，他表示
每年都有大事记的，你如果翻1989年的时候会发现六月不存在。
尽管中国政府试图掩盖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历史没有因此消失， 今年春天，蔡继明把他过去几年收藏的一批由湖南画家莫红勋创作的系列作品带来洛杉矶，为62岁的莫红勋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蔡继明2008年第一次看到莫红勋的作品，他说：“
我一看，觉得非常震撼。”
广场上空盘旋着无数的魂魄，蔡继明表示：“
不单只在天上飞，而是在天上燃烧。我没有看过能够有这么震撼的作品。”
这幅巨画标题叫《无题》，有些人认为用无奈更接近事实。莫红勋从湖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说：“
我在64发生的半年之内，我们在我们的老家湘潭啊，做过一个展览，作为展览当时就封起来了。关于这个事件，肯定是不单单是对我一个人那个64事件了，而是对大多数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基本上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冤死的灵魂呐、太多了啊。”
莫红勋通过画笔来记录历史，他表示：“
这个在中国大陆，他是把这个历史掩藏起来，所以说在中国，我的画在中国展览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大家不懂，大家都屏蔽了嘛。”
但洛杉矶的观众看莫红勋的广场系列，却能心领神会。画家埃米丽·哈尔彭指出：“
I suppose this is the ruler.
我猜想上面是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他拜倒。”他们仿佛被吸进了隧道。这幅画给哈尔彭带来什么感觉呢？他表示：“
I guess despair and darkness.
绝望、黑暗，也许是灵魂的污染、暴政的污染，没有自由。”莫红勋认为毛泽东文化的阴魂不散。他说：“
毛泽东的文化到现在没有结束，还在延续，就是我们对领导的那种屠夫，啊，都还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到现在为止啊，
波莫纳理工学院的美术教授庞英表示：“芭蕾舞者倾斜的线条像是舞蹈动作，但表演的不是舞蹈的美，而是人类勇气的美。”蔡继明说：“
我们这里有一组叫不准言说，就是中国老百姓就不准说话的。”
蔡继明指出：“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呢，他说。”上帝说不准说就不说，但是该说的还是该说的，所以我们就跑到美国来说一下。
莫红勋说：“
我认为我走过的路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啊，该画的该写的我会继续啊，但是我会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德米特拉对莫红勋的不准言说系列印象深刻，他说：“尽管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我们看得懂，我们都想要自由，我们也有能力过自由的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画家。蔡继明正在为莫红勋筹划欧洲以及澳洲的个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旅居洛杉矶的雕塑家陈维明打造的第二座大型民主女神像，6月4号在澳洲悉尼正式揭幕。这是海外民运组织推动民主女神包围中国行动的一环。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雕塑家陈维明塑造的民主女神像6月4日在澳洲悉尼举行揭幕典礼，当地的议员、大学教授和民运人士共襄盛举。陈维明说：“
我带着我的雕塑民主女神像和大家一起分享26年前那一个晚上。”
这是陈维明的第二座大型的民主女神像。2010年，他的第一座塑像因为陈列地点的争议，曾经是香港纪念64期间警民争执的焦点。神像最后被护送进入中文大学，在学生争取下获得永久陈列。陈维明表示：“
所以你看，这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毫无畏惧啊，所以说使得这个塑像能在香港中文大学永久的安放啊。”
今年在澳洲民运组织的要求下，陈维明从2月开始改造第二座民主女神像，这也是海外民运推动的一个新运动。陈维明说：“
因为我们 整体计划是用民族女神像包围中国。中国现在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么我们作为海外的人是什么？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力量啊，我们的宣传，我们用艺术的形式，用民族女神这个火炬啊，希望点燃，去引导中国走向一个民主文明的一个社会。
虽然有两名义工帮忙，制作过程遭遇到的挑战仍然不少。陈云明表示，
啊，那么我三个月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我的工作是，不是八个小时，我们是早晨天亮就8:30开始，一直做到天黑。有时候为了赶一个工序的完成，那么真的叫披星戴月。
在加州的艳阳天底下赶工，泥塑的阶段必须不断的喷水，保持泥塑的柔软度。神像的火炬曾经折断，到完工搬运的时候，如何从侧院工地通过窄门出去，更是煞费周章。由于时间不及，塑像必须空运，费用从$800跳到$10,000，需要募款支应。当年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常委会的成员王超华认为，民主女神像有助于保持对六四的记忆。他说，
也是一个说，我非常能够理解，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我非常感谢大家都能够说共同的来努力，任何一个支持六四记忆的努力都是非常珍贵的。
这将不是陈为民塑造的最后一座民主女神像。陈为民表示，
希望在某一天，中国民主的那一天呢，把民主女神像重新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啊，在它倒下的地方。
一二三，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在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人们说，六四运动过去26年了，但是中国民主人权没有进步，而且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加紧对民主人士打压，就连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吁的国会议员都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国的黑名单。下面是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六四前夕举行听证，探讨为什么26年过去，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美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什么缺失。主持听证的史密斯众议员说，六四是一个不能忘记的重要日子，但是至今中国政府不愿意为六四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不打算承担这个责任。
史密斯议员说，中国不仅压制本国公民，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压制支持人权的外国公民与组织。中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令人担忧。
中国的新法律可以禁止美国大学进入中国，甚至拘禁他们在中国的代表。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出现恶化。
他对整个公民社会的镇压是全面的，包括互联网、教会，包括 NGO、包括人权律师、大学等等，就是一个全面的打压。
滕彪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让当局感到威胁。
共产党他现在表面上非常强大，非常自信，但实际上他危机感是非常明显的。
他说，除了意识形态危机，还有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官民冲突、贫富悬殊，这些都是在现有体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一直实行保持接触的政策，认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民主改革。但是这一政策现在被一些民主人士批评为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丧失了很多机会，现在应该也有能力真正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史密斯众议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在人权上对中国不够强硬。
一些决策者缺乏同情心，另外还有经济原因，因为很多人想在中国赚钱。
最近史密斯议员推出了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尽管他自己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I speak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China.
我为中国的人权斗士们呼吁，但是我自己却被禁止进入中国，而那些犯下各种罪行的人却依然大摇大摆地进入美国。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让那些侵犯人权的个人承担责任。
华盛顿智库二十一世纪行动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霍洛维茨说，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往往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实力。
我们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实力，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中国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虽然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但史密斯众议员等人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并且不会放弃继续推动中国人权民主的努力。 VOA 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东方之星号的这个船难事件。中国救援人员呢，又在东方之星的客轮当中呢，找到了几十具尸体，而发现幸存者的希望已经渺茫。东方之星是在长江上翻沉的。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救援人员切割客轮船体后，又找到39具尸体，目前死亡人数上升至65人。自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遭遇恶劣天气而倾覆后，只有14人获救，将近400名乘客仍然下落不明，其中很多人是老年人。随着救援人员继续在船内寻找，预计死亡数字还会大幅上升。这次船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水上交通事故。北京承诺会全力以赴搜寻幸存者，但未能让很多失踪乘客的家人满意，他们对有关当局不肯充分提供信息感到不满。星期三晚间，几十名失踪乘客的家人在前往事故地点途中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要求当局提供有关失踪乘客的信息。中国当局严格控制有关救援行动的信息，同时保证允许失踪乘客的家人星期四晚些时候进入事故地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公布的美国法庭记录显示，国际足联前任执行委员会成员查尔斯·布莱泽2013年11月承认受贿，其收受的贿赂与1998年和2010年世界杯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莱泽告诉一位美国法官说，他和国际足联执委会的其他人的受贿与选择法国主办1998年世界杯有关。他还表示，他在2010年的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南非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美联社的一位体育记者说，布莱泽可能在有关调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莱泽还没有判刑，他在认罪时同意放弃19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他同意在宣判时再有一次没收财产的处罚。通常在这种持续展开的案件中，直到调查结束才会判刑，因为政府希望确保那些愿意认罪以换取从宽量刑的证人继续合作。
布莱泽是在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突然辞职一天之后承认贪腐的。据报道，他是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与此同时，周三晚上，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华纳否认接受过与2010年世界杯赛相关的贿赂。
这不是真的，南非没有给我什么1000万美元的贿赂，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贿赂，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在从事政治之前就有了。
华纳为其名声以及任何涉嫌参与国际足联腐败案的指控做出上述公开辩护之前的几天，他与另一位前国际足联官员以及四名运动项目高管被正式指控腐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方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的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 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鲍波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截止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against Chinese
development.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啊，就是能够借由这些啊，类似像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擦枪啊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 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警告说，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控制区内有9000名俄罗斯军人。他警告说，乌克兰必须警惕大规模的袭击。波罗申科星期四在议会讲话时说，乌克兰面临新的重大攻击的巨大威胁。在此前一天，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主要据点顿涅茨克附近爆发战斗。顿涅茨克附近的一家露天市场已遭火箭炮弹袭击，消防人员紧急扑灭火灾。俄罗斯当局一直否认直接卷入乌克兰危机，并一再否认向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战斗人员。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今年2月签署的停火协议，要求冲突双方从接触地区撤走重型武器，但是国际观察人员说，这些规定经常被违反。另一方面，俄罗斯二战胜利庆典红场阅兵结束不到一个月，作为主要传统军火买主的中国，已经对阅兵中展示的新型武器装备表示感兴趣。负责军火出口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这些装备造价昂贵，将首先装备俄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负责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顾问科仁最近对新闻媒体表示，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中国已经对在不久前莫斯科红场阅兵中展示的新式步兵战车，特别是阿尔马塔式坦克产生了兴趣。有意购买这些俄罗斯新式武器装备的国家还包括了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科仁强调，这些新式武器装备不仅刚刚研制成功，而且造价昂贵。在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的红场阅兵中，俄罗斯展示了一大批新式的武器装备，包括阿尔马塔式坦克、装备在这种坦克底盘上的步兵战车、其他多种系列型号的步兵战车、自行火炮等。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之际，5月9日的红场阅兵除了有炫耀武力、展示俄罗斯的军事科技成就、提高国内民众凝聚力、对抗西方的含义外，阅兵仪式也可为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做广告宣传。中国经常同俄罗斯签订各种大型的武器采购订单。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说，红场阅兵中展示的许多武器都是首次亮相。卡申说，阅兵时飞越红场上空的新式战机都在展览和过去的阅兵仪式上展出过，比如双方正在谈判之中的苏-35型战机曾经在珠海国际航空展上展出过，并在那里做过飞行表演。因此这次红场阅兵中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步兵武器，因为这些步兵武器装备过去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人们在阅兵仪式之前甚至不知道这些武器的外观。阅兵中展示的阿尔马塔式坦克最引人关注，这种坦克安装有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乘员坐在特别加固的装甲座舱内，位置与炮塔分开，可大大提高战时坦克乘员的生存率。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世界上其他的坦克都无法与阿尔马塔坦克相匹敌。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说，阿尔马塔坦克至少要比西方武器先进15年。但俄罗斯军备专家费根豪威尔的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步兵装备都通过铁路运输，坦克的尺寸受严格限制，这使阿尔马塔坦克座舱狭窄，不便于操作，乘员非常依赖安装在坦克表面上的大量的摄像系统，降低了坦克的可靠性。也有媒体批评这种坦克造价昂贵，思维来自德国30年前的坦克设计。阿尔马塔坦克在阅兵前夕的一次彩排中曾一度在红场熄火，后被坦克牵引车拖走。红场上的广播员稍后宣称，这是在排练展示俄军战车牵引技术。 副总理罗格金说，这种坦克构造复杂，乘员按错了操作的按钮，造成这起事件，坦克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学者卡申认为，这些新式武器还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才能够装备部队，而对外出口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卡申说，同许多装备一样，通常在开始时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克服，然后是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目前仅有很少量的装备在部队中测试，我想需要过几年之后，俄罗斯才能准备好对外出口这些武器。俄罗斯的总统顾问克仁说，这些先进武器将会优先装备俄罗斯军队，在这之后才能够出口。但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军备专家认为，如果外国买主肯出更好的价钱，也不排除俄罗斯先出口然后再装备自己军队的可能。类似的做法在国际军火交易中有先例，另外也可专门为外国买主量体裁衣，对这些武器装备进行更改，利用国外的资金能够帮助克服这些装备在测试阶段存在的各种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负责搜集数百万美国政府雇员背景信息并对他们进行安全调查的美国联邦机构报告说，他们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四说，多达40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受到影响。该机构说，随着调查的继续，受影响的人数可能会更多。执法官员对多家媒体表示，他们认为中国的黑客是网络袭击的幕后主谋。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表示，他们在今年四月发现了安全系统遭到入侵，之后主动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该机构说，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以确定损害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呼吁美联储等到2016年上半年再提高利率。这个国际机构星期四在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论中说，虽然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仍然存在，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弹性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IMF 还将美国经济增长展望下调至 2.5%， 原因是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令人失望。 IMF 总裁拉加德说，美国加息太快可能会导致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市场波动。许多私人机构的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今年九月开始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个月发表讲话说，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加息。韩国星期五证实，有第四名患者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此次疫情爆发已导致韩国数十人感染。卫生官员说，一名76岁的男性在星期四死亡。韩国大约已有1600人被隔离。同时，疫情迫使该国数百所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疫情两周前爆发，是由一名从中东出差后回国的男子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说，与亲俄叛乱分子间爆发的新的激烈战斗存在巨大危险。新一轮暴力冲突已造成20多人死亡。波罗申科在乌克兰议会说，叛乱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目前有9000名俄罗斯军人。他同时警告说，国家必须警惕大规模袭击的发生。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东部最近的战火重燃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危险即将到来。香港星期四举行了烛光守夜晚会，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1989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了支持民主的抗议人士。成千上万人星期四晚间聚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就在今年纪念活动的几天之后，香港将进行决定其政治未来的关键性投票。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america.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